1503的家人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神的话语。雅各书1:2-3。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好，愿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受教的耳，种入预备好的心田，成为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及心灵的养分。神儿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请坐。1503的家人们，今年第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谈到常喜乐的秘诀。好，第一个就是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数算神给的一切恩典，会越数越丰富，越数恩典越多。感恩的心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恩典，还包括一个让我们的眼光被装备、被操练，越来越快在任何的环境下可以看见神的作为，以至于我们进入神的意念，喜乐地走上神的道路，与神同工。第二个秘诀是分辨房客。来，你心里面住的是什么？好，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洞察力，分辨出我们心房住的是什么，靠主赶除不属神的一切。第三个秘诀是选择喜乐。选择喜乐是生活中信心的操练。我们需要依靠神，因为神喜乐的属性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用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人事物，并依靠神的智慧跟能力超越一切的困难，以至于可以依靠主把新房二房客赶出去，留下神所赐的丰盛生命。还记得1月26号子俊牧师教导我们，当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的时候，要花21天，而且渐渐的更新。可以养成好的习惯是健康的模式。那这一个月下来，从这个常喜乐的秘诀，这一个月这样下来，不晓得大家靠主喜乐操练的如何，不知道有没有 day one 的开始。好，如果还没有养成习惯没关系，可是你回想一下这一个月在生活中是否比较敏锐可以察觉到喜乐偷偷溜走了呢？还有是否开始对那个不健康的压力是零忍受度？还有一个就是被情绪绑架的次数会减少。我相信我们可以依靠主活出越来越喜乐的生活。好，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是一个看似矛盾却充满力量的主题，在患难中的喜乐。我们曾经说过，我们提到喜乐的时候，脑海中就马上会想到浮现的是平静、幸福、顺遂的情景。OK， 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并不依附在外在的环境，而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与神建立关系的恩典之流。雅各书提醒我们，当试炼来到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哎，这话乍听之下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在困难和痛苦中，哎，那个喜乐似乎是遥不可及啊。然而神的话语启示我们，试炼是祝福的入口。当我们学会依靠神，就能在试炼中经历他丰盛和同在。试炼是信心成长的机会，试炼是信心的熔炉，就像金子必须经过火的锻炼才能更纯净，我们的信心也需要在困难中被磨练、被考验。旧约圣经里面的约伯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在大患难中经典的例子。他是一位敬虔 对神非常的敬畏，然后远离恶事的人，却在撒旦的攻击下失去了财产、儿女，甚至身体也长满了烂疮、恶疮。他的朋友都认为他受苦是因为他犯罪，但约伯坚持自己的清白。虽然他曾经自问神，但他始终没有离弃神，反而在极度的痛苦中，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在试炼中展现的信心，最终使他经历了神更大的祝福。亲爱的家人们，试炼并不是神的惩罚，而是他用来塑造我们的工具。就像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正在面临家庭的压力、事业的低谷、健康的挑战，但要记住，神的目的是要透过这些经历让我们对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使我们能够看见他信实的爱，进一步享受他美好的计划。第二个，试炼是属灵成长的标志。雅各书教导我们，信心经过试炼会生忍耐，这忍耐并非被动的承受不得已的，而是一种积极面对困难的态度，是一种选择信靠神的生命韧性。使徒保罗多次经历监禁的还有迫害，但他却在罗马书5:3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这是一种超越环境的力量。旧约圣经中的约伯信心的忍耐，显示了一种超越环境的属灵成熟。他没有因为困难而埋怨神，而是在痛苦中仍然选择相信神的主权。这正如雅各书所说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种喜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环境的顺利，而是来自内心对神的信靠。当约伯最后向神谦卑下来的时候，承认自己有限，神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赐福给他的比先前更多。这告诉我们，在患难中的喜乐不是忽视痛苦，而是选择相信神的良善跟信实。即使我们就算暂时看不到神的答案，也要坚持到底，因为神最终会为我们成就美好的心事。这就是约伯记42:5所记载的。我们现在要来看的这句就是约伯旷世座右铭，我想你们大概都猜到了。好，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让后人看见约伯属灵成长的标志。第三个，试炼中如何保持喜乐。在试炼中我们如何很实际的选择喜乐呢？下面有三个步骤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试炼。第一个步骤，看见神的计划与目的。试炼并非偶然，而是神精心量身打造安排的一部分。就像旧约的约瑟的故事，他被兄弟出卖为奴，被诬陷入狱，这都是事实，这个都是环境中可看得见的、可听得见的事实。但他始终相信神的智慧。当他为 为埃及的宰相之后，回顾这一切的时候，他对他的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对不起，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试炼或许对我们一时看不清楚方向，但神的手正在引导我们走向他美好的旨意。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依靠神的应许。好，神的应许是我们在困难中的力量泉源。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应许，当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经历什么，神都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选择相信神的应许，并将所有的重担交给他。第三个是以感恩的心来面对困难。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应当一无挂虑，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祷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遇到困难，会祈祷、会祷告的举手。好，手放下，因为我们遇到困难了，就赶快祷告，对不对？好，但我们每一次都有感谢吗？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秘诀。圣经经文告诉我们要加上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们选择感恩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会从困境转向神的供应。好，第四个，患难中的喜乐是属于基督徒的特权。世界上的喜乐往往会取决于环境，但基督徒的喜乐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于对神的信任跟他的应许，而非外在的成功或舒适。好，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好，这个我就要请那个拿阿米帮我念。
我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
屡次
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过船破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好，谢谢。很长哦。这个就是他的受难清单。想一想，跟我们的受难清单比起来，不能这样比，因为每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觉得天要塌下来。OK， 这就是保罗的受难清单。OK， 神在这些事情上，你看，保罗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为了神大发热心。可是他却面临了这么多的患难。好，那神到底在这些事情上成就了什么？那就是有许多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所传的道。当然了，很多很多我们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那我今天举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OK， 我来念，没关系。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 监门打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这是神迹奇事。OK， 可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自由跟满足，是超越一切外在没有自由的监狱环境。神就曾借着这件事情曾成就了禁足一家都信主受洗。在使徒行传16章34节记载着说，禁足他们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当保罗与希拉看到禁足一家都很喜乐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享受了特权。 OK， 好，那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个神所爱的家庭，就是你们刚刚影片看的那个。好，那我会再做，因为刚影片嘛，它就是大略的讲，那我会再稍微详细的叙述他们 的整个的经过。好，那韦恩牧师呢，我们刚看那个影片，我们也看了两次了，每次都很感动，但那只是神国里面的一个故事。好，那我大概就先讲一下陈维恩牧师的事情。他是牧师，他也是跨文化的宣教士。他出生在台湾，小时候移民出国，他拥有三个国家的护照，长大后却住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原始小岛。长大之后，这是他在那个地方待最久的地方。他跟妻子张月池传道在美国神学院毕业以后，他们在旧金山的三股华人圣经教会牧会，养育了两个女儿。2007年他们回应神，加入了美国的宣教机构，叫做新部落使命团，他们受训。2009年他们夫妻带着两个不到五岁的女儿来。我们教会五岁的小孩是谁？你们就大概知道多大？你的女儿是不是？还是你儿子？啊，大声一点！你儿子哈，不到五岁。等一下下课了，大家去看一下他的儿子哈，就可以知道多大。不到五岁的两个，举家离开了美国矽谷的优惠生活，就像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优惠的生活，那前往一个第三世界的原始部落，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然后那个岛的那一族人叫做别母族，刚刚有看到他们到那边服侍，搬到这个，影片刚刚有讲，没有淡水，好，没有电，没有网络等等文明产物的火山小岛。你刚刚有看到那个 picture 有那个火山嘛？哈，那个，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宣教之旅。他们全家需要开始学习当地的语言，融入当地的原住民生活。然后他们不是说，哎啊，你来我们，然后你就叫做白人，那我们是黑人，你是你，我是我。他们还不错的是，他们要认领里面的一个 family， 所以他们在那一组里面，他们就成为这个 family 的家人。所以他们那边，他们有那一组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对，所以他们就融到那个家庭里面去，开始适应整个的部落。好，那他们去了，就是他们跟团队一起，在这个口语社会的别母组里面创造文字。好，你记不记得我们华人会讲说，谣言止于智者的原因是什么？一传十，十传百，第一个跟第一百个人讲的东西会一样吗？不一样，所以需要文字。当你把圣经讲得清楚，第一代人听明白，第二代、第三代，你就慢慢的就变了样了。所以他们需要要翻译圣经，那他们也需要创造文字，以至于他们白纸黑字，他们搞不清楚忘记了还可以回去看，所以他们需要帮他们创造文字，还要教导。当然你创造的文字他们当然都不懂，所以你还要教导族人学会读写他自己的母语，然后翻译圣经，建立部落的教会。 那有人就会问他说，你们在小岛上碰过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我问牧师说，这个是他被问过不下百次的问题，但总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困难似乎没有止境。物质的缺短缺，沉入海底的家，这是一沉入海底的家这几个字是有一个故事。好，你们去看他的书就知道。那只靠几片太阳能的发电，还有接没有淡水嘛，所以他们要接雨水过日子，还有海上的危险，你们刚看那个船哈，那个海浪都很大，还有火山的警告。那上次的爆发是60年代，所以他们就住在火山的前面。OK， 那我觉得蛮好玩的是，他有一段他讲到说，小时候我们台湾有一个，就说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意思好像说哇，你家的景很棒。他家是我家门前有海洋，后面有火山。OK， 你知道那个不一样吧？好，那不只是这样，那个异文化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甚至有一次，为了送一个病情很危急的岛民去医院，那夜间虽然很不安全，他们仍然开车送病人去医院。然后这两个宣教士就遇到歹徒要抢他们的车子，那他们就被歹徒攻击、痛殴。还有一次，大女儿在岛上得了疟疾，高烧不退。还有一次是二女儿甚至曾经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并发血液感染，生命危在旦夕。其实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索伯牧师不是癌症过世，他是蜂窝性组织炎，他是后来菌血症，他右脚已经肿到像大象腿一样，对，整个的感染。所以这个事真的是要人命的。那岛上的医疗缺乏，紧急状况必须靠着水上的飞机送到岛外去治疗，才得医治，救回了生命。这些经历让他最深的痛苦，不是自己遭遇的挑战，而是身为丈夫、父亲，却无法保证家人的安全。过程中，韦恩牧师也曾被人家质疑过，宣教值得你付出孩子的生命吗？但韦恩牧师回答说，早期洋人的宣教士有多少人因为福音的缘故来到中国，全家经历极大的苦难，又有多少宣教士的孩子埋在中国、埋在台湾，现今我们才能有机会听到福音。2011年6月，他们好不容易把房子盖好了，语言训练也走上了正轨，却迎来一个更大的考验。岳慈师母罹患癌，乳癌确诊的时候是3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必须回台湾治疗。当要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师母就对韦恩牧师说，如果神真的用这个方式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我觉得这是极大的荣耀。神如果选择把我们的软弱病痛放在高处，为了让大家看见他是慈爱的神，是我们无助的时候可以信任的神，那么我愿意成为这个活广告。1年后，治疗完成，告一个段落，他们再次回到部落。有一位妇女对岳慈师母说，我不知道你们宣教士要跟我们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你要说的一定很重要，因为你生这个病这么严重，你还是要回来。自从那次以后，他们与当地的居民的关系有了更深的信任与突破。2017年，岳慈师母的癌症复发，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胸椎、腰椎、骨盆的骨头，已经无法开刀，只能使用副作用更强烈的药物治疗。许多计划好像因此被打断，但他们相信神不意外，他早就预备，开始预备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我们似乎从他们身上也看见了类似使徒保罗神国勇士装备受训付代价的清单。这离癌的六年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第一个，虽然身处于那个环境，牧师与师母无法给孩子文明世界随手可得的礼物，上帝代替父母给了他们两个女儿一份这个世界不能给的礼物，就是他们自己选择接受福音，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决定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第二个是部落的基督徒岛民开始以平安跟盼望面对死亡，战胜对死亡的惧怕。第三个，属于别母族自己的教会诞生了，生命翻转大改变的见证不断。后来跟韦恩牧师一起为他女儿受洗的那个长老，是曾经拿刀子要杀他的，然后他信主了，整个生命改变了，他成为长老。所以你就那种生命的大翻转的见证真的不断。好，那第四个是天堂已经可以听到别母主的敬拜赞美。以前这一族在天堂没有基督徒，没有人用这个语言来敬拜赞美，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第五个，就是第一代的宣教士向其他岛传福音。我发现不是某一个地方才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你会讲，我们还讲说哎，要去传福音哦，然后你就知道传福音很重要的时候，说牧师、小组长，你们要去传福音哦。我告诉你，这个一样，他们自己得到耶稣这个很棒，他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就看到那个小岛，宣教士，我告诉你，他们需要福音，你们要去。你会发现哦，其实症状是一样的呀。然后韦恩牧师他们三个 family 就告诉他们，我们的责任传福音给你们，建立教会，那个小岛就是你们要去啊。然后韦恩牧师，你看他在那个细谷的幽惑的生活，他们能够到一个没电没水的地方付出代价，相信他们对其他小岛，他们也是比较优惑，比小岛更好，生活更好，但是他们看到韦恩牧师他们三个 family 的见证，他们的愿意，而且看到福音的果子结出来，所以他们就第一代的宣教士开始对隔壁小岛传福音。那这个国家有800个种族，所以你不要看那个小岛比较近哦，离澳洲，我们澳洲离得比较远，那个比较近，语言不一样，哈，他们也有啦哈，800个民族，可是他们有一个，就像比如说我们中国35省还不止35个的语言而已，对，那他们也有一个官方的语言，所以他们就会先用官方的语言。可是那个韦恩牧师他觉得你可以用普通话没有问题，大家都听得懂，但你如果讲出你跟他是同一个家乡，你讲出家乡话的时候，那个亲切感马上就拉近，所以他们会去用，他们不只学官方语，他们还去学那个小岛的语言呀。那当师母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岛上部落里的基督徒的姐妹的感受不再像第一次听到师母生病那样的难过跟惧怕，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已经被更新，他们相信只要完成神的托付，一个人的生命无论长短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一张经历装备所付出的代价与 数不完神恩典的对照表。韦恩牧师引用了保罗在患难中教导靠主常喜乐的例子来鼓励我们。他说，宣教不是牺牲，还有困难的决定，也不是损失，而是一个在永恒里承受极重无比荣耀的决定。他引用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的话，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都陪伴了守伯牧师一起走了抗癌的六年，守伯牧师生病以后仍然从不间断地尽他的体力许可下尽心尽力珍惜时间来服侍着。他在台湾的最后那段日子，他还在为1503家人写主日讲章。他知道他的神知道他的身体比较虚弱，因为他打算在这边写好，然后找时间去拍，然后送过来。那很奇妙的是，神安排同时秀智牧师他要去讲道，然后他就跟守伯说，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讲章。你知道很奇妙，他们领受的是同样的主题跟同样的信息。那秀智牧师就他去讲道的时候，他就跟当地的教会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录下来，因为我要把这个寄给1503。我就觉得说这是神很奇妙的带领，刚好那个教会 COVID 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录影，所以不然的话有的教会还没有这个设备。所以你知道神要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还没看见，他没有停了已经在做。我记得当时明白神奇妙安排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喜乐是超过一切当时所面临的。我回来以后在1503认识神信而受洗的家人有几个亲自来谢谢我们家，他说谢谢你们家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在这里建立属灵的家，让他有机会可以回到天父的怀抱。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神爱你，所以才派我们来为你建立这个属灵爱的家。现在我们需要接棒，要持续传承下去，一起同心与神同工，让更多更多的人可以回到家的时候，这是时候了，我们要来接棒传承下去。神所量给我们家还有1503这个大家庭，在失去属灵爸爸的这件事情上，对你来说是什么？是无法承受无法释怀的失落与苦楚吗？还是与永恒相比是至暂至轻的？我们真知道那是神要持续带领我们去成就极重无比永远荣耀式的养分，不是吗？将来回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可以喜乐的同声的诉说这个日子神所成就在我们生命上的新事与美事。守伯牧师一生的故事我们都看见，也都参与在其中。他在世的60年的日子已经完成了神创造他时邀请他与父神的使命。刚刚我们听了韦恩牧师的故事，他们将会与最佳的编剧与导演我们的阿爸父神持续撰写并演出天国的新事还有美事下去。你我的人生剧本是谁在主导？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剧本是享受属天神所赐的喜乐，而我们却常常不按套路演出享有特权神儿女的角色，反而选择了撒旦的谎言去累积点数？家人们还记得吗？负面的情绪累积下来的点数就是我们允许恶者偷窃、杀害、毁 毁坏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咖啡券一样，累积点数。二者还会免费送你什么？失去神的更丰盛生命，以及失去平安跟喜乐。这就是我们往往把喜剧活生生的演成悲剧。1503的家人们，当我们选择在患难中保持喜乐的时候，这份喜乐不仅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和社区中，我们都透过这种属天的喜乐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好，我现在要询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比较可以去祝福别人，大部分是处在什么的状况？当你忧虑的时候，当你伤心的时候，当你生气的时候，还是开心的时候？大声一点，开心。不会不会有人很生气，搞什么？然后转过去说我祝福你，你会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哈。OK， 其实我们会常常陷入的是这个。可是每当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开心才能够去祝福别人的时候，请问撒旦会做什么事？大声一点啊！他会怎么？不是，你认为开心才能祝福别人，所以撒旦会让你怎样？对，所以我告诉你，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不断的兴起环境惹你不开心，你就无法使用神儿女权柄去祝福别人。好，彼得前书，对不起，我知道广东话跟普通话，所以我了解你的心，你是没问题的。对，好，那在彼得前书3:9有讲到，不要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怒骂倒要祝福。好，注意听下面哦，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好，很生气的就是这样哈、哦，不要以恶报恶。OK， 好，所以我们需要使用神对我们，我们对神的应许的信心，突破外在环境给我们的负面情绪，以此有再创生命新高点，成为属灵成长的标志。亲爱的家人们，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要记住神的爱跟计划都在这其中不断的运行着，不要忘了神的应许，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试炼的目的不是要打倒我们，而是要建立我们，让我们选择喜乐，是因为这是属天的智慧，也是信心的操练。无论你正经历什么，记得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他的恩典和同在。愿我们每一位都在试炼中经历神的信实，并活出超越环境的喜乐生命。我们不能以为我们今天听了，我们也懂了，明白了。I'm great. 我非常同意牧师说的，神给我们的宝贵信息，不是你听了，你同意了，你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OK， 而是我们要在这个，因为今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头脑了，我们明白了，我们要恳求耶稣帮助我们。跳脱我们旧的思维框架，建立喜乐的健康信念，不限定神赐福我的方式，找回属天的喜乐，刻在心板上。每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使用大脑分析，经过心板上真理的过滤，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到神的意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们要进入，否则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大脑里面，逻辑理性里面转，没有进入到神的意念。 好，那我们不只要进入到神的意念，我们要喜乐的走上神精心为我们开创的道路。记得哦，高过非同绝对不是你理智可以想得出来的。好，那我们如果喜乐的走上神精心为我们开创的道路，与神同工，成就属天的心事美事。我们请诗班带我们用第二首来回应，我们要与神的心与心相应。